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土耳其总理呼吁全国团结应对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不要陷入英国脱离欧盟后焦躁情绪；美国政府起诉5名中国人民军解放军军官，并且表示将持续追踪并且起诉中国军队黑客；湖北省仙桃市有几万市民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居民区附近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仙桃民众抗议遭到镇压的实况；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巴拿马签署署名为台湾总统，引发了争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土耳其面对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自杀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之际，比纳利·耶尔德勒姆总理星期三凌晨发出全国团结的呼吁。星期二晚间的自杀袭击导致至少36人死亡，147人受伤。耶尔德勒姆总理在内阁成员的簇拥下，他表示3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上乘坐出租车抵达繁忙的机场，用自动武器任意扫射人群，随后在警察逼近之际引爆炸弹。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琼斯说，其中一名炸弹手在国际机场的抵达航站楼外引发了炸弹爆炸，那个地点通常挤满了等待乘车的旅客。另外2名自杀手据信试图进入由武装警察和 X 光检测机保护的航站楼。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耶尔德勒姆总理表示，初步证据指向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用了一个阿拉伯有贬损意味的词达伊沙来称呼。耶尔德勒姆指责这起攻击是懦夫行为，并且誓言土耳其将继续打击极端主义。他说团结是对恐怖分子最好的回应。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在那次的袭击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希拉里·克林顿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迈进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提出批评。小组主席特雷·高迪议员说，虽然奥巴马总统和帕塔内国防部长发出过多次的命令，但是美国军方从来没有在班加西部署过任何设施。高迪议员说，袭击开始差不多8个小时后，又有2名美国人被打死，可是那时候军方却没有一兵一卒前往利比亚途中。这个调查小组公布了一份800页的美国使馆遇袭调查报告，这一次的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耗资$700万。军方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对当时没有得到利比亚发生什么事情的任何情报，也没有做出反应的资源。但是在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国防部表示，他根据这一次事件的教训，已经对改善反应速度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的一些后续情况。 目前外界对于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布局的焦虑是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在西方国家采取行动遏制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还有叙利亚的侵略性举动之际，各方对脱欧影响俄罗斯的程度又存在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试图减少这种忧虑，警告不要陷入英国脱欧后焦躁情绪以及欧盟在四分五裂，并且欧盟成员国在主要全球议题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概念。奥巴马星期二在接受全国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欧盟经不起转向内部，他们还得考虑与美国就中东问题合作，他们还得考虑跟美国合作一起来应对富于侵略性的俄罗斯。奥巴马总统补充说，他不预期会出现重大洪水般变化，他强调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和欧盟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呢，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脱欧正中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洲更大战略图谋的下怀。此前俄罗斯2014年并吞了克里米亚，并且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英国的脱欧效应继续冲击中国股市跟汇市，中国在英国投资将直接受到影响，人民币的汇率改革进程呢也会受到冲击，中国人前往英国旅游跟留学的费用会减少，而脱欧给中国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在持续的发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日来，中国正在消化英国脱欧的影响，针对穆迪下调英国信用评级之负面，中国经济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在英国的企业盈利将减少。
那对于中国企业最直接而言，其实背后因为它这个评级下调的背后其实还是脱欧事件整个大家对于英国经济的不乐观的这么一个情绪造成的。那如果这样其实转看来中国对其实对中国的影响的话，中国在英的投资其实最近的一个季度直接面临的冲击就可能会是由于英镑币值大幅下跌造成的这个人民币计价上的这个营收减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可能会造成由于经济下滑整个的这个投资扩张业务整个业务本来的盘子就变小，就是刚才说的是计价因素，然后基本面因素同时也会恶化。
在英镑汇率下跌的同时，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加大。不过民生证券的张宇说，人民币贬值并非一概是坏事，
但是对人民币汇率而言其实未必是坏事，因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美元加息之前，从比如说甚至于从零几年一直到12年之间都是一个跟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过程，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相对于过强。那如果现在趁着这个有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事件，那央行顺应这个市场波动进行一定适当的贬值和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有经济学家担心说，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中国内地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被打乱。全球化下的英国脱欧，其震荡是肯定的，利空利好见仁见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说，尽管遇到北京的反对，美国跟韩国为部署一项高端反导系统举行的双边谈判正取得良好的进展，但是呢，美国也承认谈判本身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上星期试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并对美国发出威胁之后，美国称正与盟友韩国和日本强化导弹防御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韩国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攻区域防御系统的会谈正取得良好进展。据信这一反导系统可以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
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具体问题，相关会谈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就我所知，会谈正进展良好。
今年年初，朝鲜实施了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首尔宣布与华盛顿就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谈判。此前，由于北京的巨大压力，首尔迟迟不肯做出这项宣布。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过去几个月来，北京继续向首尔施压，并拒绝就这一问题与华盛顿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尽管遇到北京的反对，美韩会谈正继续取得进展， 但承认达成协议并非轻而易举。
我们曾经说过，双方需要走完一些具体步骤，而这些步骤并非微不足道。为了最终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走这些步骤。
朝鲜上星期在试射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时，将其中一枚导弹射出了400公里，被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面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跟恐怖行动，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来进行反击。而第一个被公诸于世的案件就是起诉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将会持续的打击中国黑客行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跟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项目的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911之后，美国更关注国家安全，包括网络安全方面，特别推动美国政府的执法部门与情报部门以及美国私人企业之间互相分享讯息。在2012年底，司法部组织了一次美国政府内部的整体网络安全训练，之后这些人回到各政府机关持续与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在部署了这次应对恐怖分子的准备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就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卡林说，
实施这个新的做法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5位军官，他们广泛攻击了美国企业，包括核能、太阳能、钢铁等，攻击了管理阶层，也攻击了劳工阶层。而他们偷窃的不是传统的情报资料，而是在这些公司即将与中国公司进行合资之前，如中国公司本来要付钱租用美国公司的铅管，他们就去偷窃这铅管的设计。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太阳能公司，他们进入该公司系统，看到他们的商品定价，然后把中国产品的定价降到比美国公司低一点点，做低价倾销。然后当该公司要控告他们时，他们又黑进去，偷窃了诉讼策略的文件。
卡林助理部长说，该案经历了三个步骤。
首先，努力工作的调查人员去追踪事发源头，查出肇事者的姓名、相貌，在合理的怀疑之内搜集足够的证据，找出是谁干的。第二，当你找到幕后黑手，不要将这当成只是情报工作，因为这不是，这是盗窃行为，你要将它公诸于世。第三，要有后果，在这起案件当中，后果就是起诉这5名解放军军官。
针对中国越来越猖狂的网络攻击以及黑客间谍活动，卡林说将持续打击。
我们必须在调查、追踪方面做得更好，找出幕后元凶。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些因为偷窃而获利的人承担后果，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们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以后这些人想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就会想想，我以后可能想要出国旅行，但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出国，因为我已经被通缉。或者是我的国家开始打击黑客，即使我本来是为政府的这个部门办事，但之后可能被另一个部门关起来。
卡林表示，美国除了要积极保护自身网络安全之外，也要透过司法、外交等不同途径来改变中国的行为，不要让中国继续进行网络窃盗以及黑客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尽管中国对于俄罗斯非常重要，但是普京总统最近访问中国可以说是来去匆匆。有分析就认为，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有感情的话，想更好的经营俄中关系的话，他本来应该在中国多走一走，更多的了解中国。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国内目前的严峻局势不允许普京在国外长时间逗留，而长期执政的后果呢，会造成普京对很多的活动感到厌倦乏味。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被媒体形容为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尽管这是一次国事访问，但它是普京元首任内第一次访华中在中国停留时间最短的一次。 普京星期六在北京的活动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塔斯社的报道说，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11次访华。从2000年到2008年，普京每次访华在中国一般都逗留三天时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除了2014年11月份访华为期三天外，其他的几次访华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与普京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经常访华，但与普京仅待在北京不同，默克尔不久前访华时特别访问了经济上面临困难的中国东北，并在沈阳品尝了东北饭菜。不过与西方社会不同，普京在中国等一些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中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普京同样在中国更有大量的粉丝。关注普京访华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这次访华显示的画面是他仅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看不到他深入中国民间同中国民众互动，给人的印象是他这次来去匆匆，仅同中国谈钱谈生意，然后立刻离开。尼克里斯基说，人们目前都在谈论俄罗斯如何转向东方，但普京的这种做法却显得很不严肃。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气氛下，普京的举动更显得不正常，与国事访问不符。尼克里斯基说，一种解释是普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威信下降，他可能无法拿出更多能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方案来，所以他只好匆匆离开。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发展迅速，各地区差别巨大，文化各异，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感兴趣，想处理好俄中关系，他就应该多去中国各地走一走，更多地了解中国。清洁莫斯科喀山高铁是普京访华的议题之一，同时也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尼克里斯基说，让他弄不懂的一个问题是，普京和其他的俄国领导人都不想亲身体验一下中国高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为了推动俄罗斯本土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曾亲自驾驶过俄罗斯的拉达牌卡琳娜式小汽车，并让媒体对他的驾车行动大量宣传报道，但普京却没有如同开俄罗斯小汽车那样乘坐一下中国的高铁，也借此让俄罗斯民众看一下中国高铁是什么样子。如果俄罗斯真的想引进中国的高铁项目，普京远离中国高铁的做法非常奇怪。尼克里斯基说，他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媒体对普京访华的许多报道，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并没有把普京访华排在头条新闻，俄罗斯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都尽量回避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不提中国高铁技术近些年来的发展，这让俄罗斯老百姓会感到很糊涂。如果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好的高铁技术，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兴建高铁呢？高铁又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好处呢？普京访华期间，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别列赫因为受贿嫌疑被逮捕。别列赫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他的被捕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俄罗斯保守势力以受贿为理由，在议会大选前对自由派势力发动最新的打压行动。普京访华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星期一参加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尼克里斯基认为，别列赫被捕，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现在下降，许多重要的党员出走，俄罗斯经济危机一直在持续，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内政局目前非常微妙，这些因素都使普京无法安心访华，导致他不敢在国外停留更长的时间。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在俄罗斯执政时间之长，已快打破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执政记录，如同勃列日涅夫一样，长期执政的后果是僵化，对许多活动都感到厌倦和枯燥，从普京的这次访华中就能看得出来。关注俄罗斯政局的潘菲洛夫认为，一方面普京现在很少出国访问，另一方面 许多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也不要求普京。普京无法安心访华，是因为俄罗斯面对国内和国际上的困境，普京已经束手无策。潘菲洛夫说，普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当16多年前普京执政时，把他推上总统职位的那些人肯定会对他说，他所领导的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有巨大的天然气能源收入，但现在的形势急剧变化，普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尼克里斯基认为，偶然机会使本不想当国家领导人的普京成为总统，这使普京内心深处有自卑感，也不自信。另一方面，普京特别愿意别人把他当成强人看待。在出国访问时，普京更经常利用国外的讲台发出一些强硬的声明。但与西方社会不同，北京对普京来说不是个理想的讲台，因为中国媒体都聚焦中国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对普京的吸引力不大。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邀请普京9月份再次访华，参加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节目。中国湖北省仙桃市有几万市民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居民区附近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抓捕抗议者，暴力镇压游行民众，导致一些人受伤。下面就是目击者孙先生跟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谈话内容。
昨天晚上就到了，一定到了很晚一点的时候，我开车在整个市区转了一圈，非常冷清。因为晚上6点10分左右，市委发了一个文件，可能都看到了，可能说要晚上可能要动手，然后他们都选择他们撤退，然后撤退了。游行的人呢说晚上不要随便出去，可能要出事，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基本上都没怎么走了。所以后晚上的时候，这边是街市上很冷清。我把那个通告给您说一下。通告所有人，市民6点10分刚开完会，即刻起全面开始抓捕游行示威者，有亲戚朋友参与的，赶紧让他们撤退。这个事件由部队武警接手，仙桃公安局总指挥全面开始抓捕闹事者，警告消息真实可靠。然后他们就劝我们晚上不要再出去了。事实上到了很晚的时候，我在街上，那个时候街面上非常冷清，然后我拍了一组照片图片，就是5、6辆警车呼啸而过。
刚才你说的这个宣布的那个消息啊，是谁发的呢？是这个官方的吗？
因为仙桃市毕竟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就有人把市委的那一个消息给他传，给透露出来了。毕竟都是一个地方的嘛，然后他会劝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晚上不要出去，大家把这个消息面就通告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他们那边电力局那边也有朋友说，要求他们晚上那个商城那一带要熄灯，可能是要。因为怕他们聚集之后夜晚，因为夜晚挡人是很方便的嘛。
昨天下午在那儿看的都是有什么情况呢？
我先把那个段话念一下。先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有在游行的朋友或是有朋友家人们在游行的，请注意安全，快回家。据内部消息，全市摄像头已关闭，特警已出动3辆高压水枪，准备对聚集维权的人群进行喷射。天黑光线不好，为了安全，请相互转告回家，明天再进行理智维权。因为很多那个图片网上那个，我相信你们都看了，那不需要我多说，我只说我亲眼所见的。昨天下午的第一点，就是，在高速公路以北的这个路口这一带，然后聚集了很多人，聚集了很多人，然后那些警察肆无忌惮的，就是十来个人冲过去，然后就打一个人。没法拍，因为什么呢？把他打倒之后就是非常暴力的，完全没有底线的往死里打的那种。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多起，我听到了那个警察中有的人是仙桃口音，所以我确定就是说至少这里面是有仙桃籍本地的在打人，还不全是外地的，我甚至认为可能就是本地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昨天下午在那个地方聚集的人群中， 大部分人是为是有那个，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心酒，就是说希望停建，但是也有少部分人都是那些社会混子，这个也都是确实有这样的人，
是鱼龙混杂的这种情况是吧？
鱼龙混杂，也有那种甚至那种比较小一点的，然后自己组织起来一起喊口号，放人放人，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口号，他们就立马冲过去就直接开打，完全就是彻底的没有底线的打人。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完全看不下去了，完全是一边倒的，就是彻底的打人，我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之后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在群里面就说，我说我会跟这些新的警察，不管是谁，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这个熟人圈里什么，跟他们彻底决裂，就是彻底的土匪，没有任何话好说。平时工作挺忙的，也就昨天下午参加了，但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我没有亲身经历的。我说几点，第一个，这个事件它只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也就是为这个垃圾焚烧厂这个事件，但是它其实没有更高的这个政治诉求，根本就没有，它仅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件，老百姓需要这个很健康的，比较像就是没有污染的这样一个空间，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整个维权，因为这个之所以能够调动这么庞大的部队过来，就是突然之间没，其实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上街头，这个人数可能是规模太大了，然后让他们感到很震惊，然后于是开过来了。最开始那个欲求非常的和平理性，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暴力。最开始是聚集在仙桃市政府，当时我开车经过的时候，人家都还是最开始还是拿着那个红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说什么都是打什么行，就是那个顺口溜似的，我什么我们要见周市长啊什么之类的，表达自己的合理的诉求。然后后来就是全城的那样一种游行的时候，最开始也还有那个拿着红旗的，到后来完全没有了，后来就是拿着的是那种黑色的那个标语，就是还我啊仙桃的碧水蓝天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口号。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整个事件过程中，群里是他是不再把那个有一个显著的标志，他就不会再去拿那个举那个什么红旗了，五星红旗了。在那个事件的中途呢，就是出现了就是像他们跟矿泉水瓶子的这个事情，像他们，然后更多的我所看到的就是他，因为我说，因为很多视频你们看到，我就不说了，我只是说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底线的对这些站在路边的老百姓冲过去就这样打，而且就这样狠狠的打。有一个视频啊，我们特别受不了，那是你们都看到过，一个把一个孕妇抓的那个事情。
嗯，那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等一下，我现在给您念一个东西，注意安全啊！今天各部门开维稳会，大概从早上7点到开到晚上6点，教育部门各学校教委一直到晚上6点，明天继续高度关注维稳，从武汉调拨1000名特警在现场支援集合。
那个孕妇是什么时候被抬走的呢？
我可以肯定这个视频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场景是在仙桃。同时我要说的是，我对网上的有的视频，我就是我们说一是一啊，有的我认为是谣传，我看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事件，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人参与嘛，所以说谣满天飞，他们说的也有可能。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个视频，我不能确定是仙桃，但场景像仙桃，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仙桃的，就是那一个把人拉到警车里面挡着拉出来的那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影响很大，但是从场景方面确实很像，但是我也不能很确定。
嗯，
这只能说是我没看到，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不能就是说因为一件事情我不能确定是我这样盲目拉仇恨，就是我当然很恨他们，这个没话说。
嗯，
第二个是就是视频，就是在那个天门南站那个像看跟那个瓶子，然后立马就被开枪的那个视频，因为我连视频都没看到，因为这个视频在我们朋友圈里面影响很大。
那开枪了吗？
他们很对，然后这个事情在天门南站，你们可以去搜，但是我没关注，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太关注网络的事，因为我平时就是个小生意人，我很忙。我昨天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关，我才去的。
你知道是开枪了，确实开枪了。
这个朋友转述的，而且是很确凿的事情。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而且我也不知道 按他说的话方法就是在火山，那么就是一个天门南站，那么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确定，我只知道他们在这么说。
那就开枪是朝天上开呢还是朝人群开？
这个我没法给您回答，因为我没看过这个视频。对，但是这个视频传播的挺影响挺大，但是我没看。
受伤的人多不多？
当然很有一些人，但是也没有说很多，因为我没有数据，我只说我所经历的那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想至少有发生了4到5起这样的冲过去暴打一个人的那种场景。因为这个事情在对我的形成了很大的刺激，因为你是为仙桃老百姓，就是要求很简单，仅仅是要求你停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站，那么你仙桃地方的警察对手无寸铁老百姓大打出手，这个是对我打刺激很大。所以在今天我碰到一个警察，因为我就骂他们是土匪，因为我实在是不觉得这是一个有多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那么这个是至少说明一点，他们敢这么动手绝对是上面要求的，甚至就是那个姓周的那个市长就这么的做的，周文霞。然后因为这个项目是他签的嘛，然后现在是停建了。其实昨天后来的他不是他们已经承诺停建了吗？
抓的人有多不多？
不算太多，但觉得也不少。
嗯，
按朋友的说法是抓了几车人，然后后以及秋后算账，那一些其实他们所谓的，也就是说其实人家也就在一起前面举标语前面喊口号也没啥，这就是所谓的组织者，能够组织个什么呀？人家有时候就即兴跳到那个台上面去把这个事情向老百姓说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事件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关涉到仙桃人的切身利益，然后突然之间的群体式事件，然后导致几万人的游行，这个事件然后把他们就措手不及，然后就调了大量部队过来了，然后几千人的部队，从那个画面上看的那个那么长，包括那个高压水枪什么之类的。
嗯，
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也太瞧得起仙桃，一个小小的县市就调一个几千人过来。
被抓的人现在有没有放出来的？
我刚才说了，我们最大两点诉求，第一点就是到了昨天后来有两个诉求，第一个就是要求拆掉，因为你不拆他迟早还得继续建，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人的利益，很多人利益就是这一个项目，因为项目对他们来说就是利益嘛，那边的内幕交易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事情，要拆掉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希望他们当时拆，你停建了，你口头答应了，你过后你还是会继续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猜测。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拆掉，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需要放人，就是这两个诉求，要求真的很简单。但是这个诉求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一旦扩大的话会和仙桃的这种污染其他事件结合起来，比如说仙桃的癌症村，比如说仙桃的化工厂，那些化工园就是湖北省最后一个审批下来的化工园，然后以及整个原来仙桃最美的那个地方沙湖那一带的彻底的污染，连老百姓全部用买的桶装水，基本的水源彻底断绝，鱼米之乡啊。这个事件一旦连起来的话，因为它一旦升级的话，它就会成为形成一种政治诉求嘛，各种的事情真的很大，还污染太严重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警告说，与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安全造成的威胁相比，让美中关系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这个亚太地区的热点议题成为影响美中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际，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如果美国考虑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面临的交叉压力，在彰显实力但不张扬的情况下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南中国海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理查德·艾伦以及罗伯特·麦克法兰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了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参加了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 在1981年到82年期间出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认为，在短期内，朝鲜是亚太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的潜在安全威胁。
And it's not just miscalculation, it's quite deliberate.
他说，他不是误判，而是有意为之。认为金正恩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他是疯子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疯子。艾伦的继任者，在1983年到85年期间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法兰，则有不同的看法。
Well, I think allowing matters in the...
他说，我认为让美中关系中的事情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需要我们予以全部的关注。曾经也担任过基辛格以及斯考克罗夫特军事顾问的麦克法兰认为，对于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我们需要像料理花园那样通过日常的外交来精心的维护。
And yet it left untended could escalate through accidents.
他说，如果任由它随意发展的话，它可能会由于突发性事件、海上事故与冲撞以及不幸的言辞而出现恶化。2005到2009年期间出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说，他赞同里根总统的两位国家安全顾问的看法。
I think North Korea is the biggest threat. I wouldn't call...
他说，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当下我不会把中国称之为威胁，我会把它称为一个挑战和机会。我认为处理这个挑战和机会是亚太地区最为紧迫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不过哈德利认为，美国可以处理好美中关系，包括目前最为棘手的南中国海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行使航行自由权的同时，并不需要张扬。他说，派遣航空母舰行使航行自由权是一回事，而国防部长出现在亚太地区并登上这些船舰则是另一回事，尽管他否认这是对卡特国防部长的批评。
If we're skillful in our diplomacy, we can keep him sort of tactically.
他说，这个有一个发出信号但少出头露面的问题。其次，我们需要一套沟通的措施和程序，以避免美中两国海军船舰在这个区域发生意外事故，从而导致一场两国都难以避免的危机。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做了4年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航行自由权和国际法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是很困难的。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同时，习近平还通过他的反腐运动树了很多敌，因此他在主权问题上不强硬的话，很容易招致这些人的攻击。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为了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增长，他的政绩也仰赖于他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如果中国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关系出现破裂的话，他就很难实现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哈德利认为，在解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时，美国需要考虑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两种交叉的压力，并综合运用美国的实力、软实力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他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够娴熟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对这些内部的压力做出回应，同时因为国际经济压力而不在主权问题上走得太远。通过娴熟的外交手腕，通过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通过明确表达立场，在保持强势的同时而不挑衅，我想我们可以对付这个问题。麦克法兰也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为美中两国进行第二轨道的双边外交提供了机会。在他看来，美国一方面需要向中国表明，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扮演幕后的角色，促使申索方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同时确保中国可以获得中东的能源。艾伦希望美国现任政府对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采取一个强有力的、有原则的立场。他认为，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与1981年的利比亚西德拉湾事件有很有趣的相似之处。在利比亚1973年宣布西德拉湾为他的领海之后，美国对这个宣称提出挑战，并在那里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1981年8月19日，两艘利比亚飞机对美国的战机开火，并被美机击落。VOA 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西城法院星期一对外界关注的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历史学家和专栏作家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要求洪振快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在媒体刊登公告道歉。有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判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西城法院6月27日对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起诉自由派《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要求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并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在媒体刊登公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葛长生和宋福宝去年八月分别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此前广东警方2013年8月以张姓网友发布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微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他行政拘留七天。随后本身为历史学家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9月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的文章，依据史料说明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的不实讲述。洪振快还批评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洪振快此后又撰写《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援引军方历史档案，从历史考据角度公开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的许多历史细节，例如认为当时情形并非官方宣传的那样，是抗日战士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切断，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跳崖描述，洪振快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人是溜、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洪振快表示，五壮士的事迹并无特别英勇之处，认为中共在续写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了拔高和神化。官媒称，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获全民族广泛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洪振快的两篇文章在无充分证据情况下多处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及其事迹产生质疑，否定主要事实，降低其英雄形象和精神价值。文章经网上传播产生较大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也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公民，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事实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拥有的认知，对狼牙山五壮士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应当具有通常成年人所具有的体悟，尤其应当认识到暗涉文章的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对其近亲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害到社会公众利益。法院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以及所展现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损害，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的损害。被告采用了侵害他人名誉、荣誉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方式进行所谓学术研究，否认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和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其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明显不足以抗辩其侵权责任的成立。 西城法院对海内外知识界广泛关注的此案的判决引发舆论哗然，普遍认为洪振快的文章没有侮辱性语言，只谈史实争议，却被判侵害名誉和荣誉。批评判决词展示的是法院为了迎合当局的意识形态而做出的政治判决。中国近代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该案的性质和法院判决用语看，这完全是一个迎合当局、反击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意识形态的政治判决。他说，
就是一个政治审判，而且用这种方式来审判学术研究本身就很荒唐。他引用的依据也不过就是当年警察地边区负责人签发的嘉奖令，其他的证据他也没有啊。我觉得基本上就经不起推敲，只不过是政治正确先行的这么一种判决。跟他们近来就是所谓反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收紧的有关。
北京律师王兴6月27日发微博称，无视被告为文章所搜集的超过一箱子的官方资料，其中许多矛盾的观点甚至都是原告他爹说的，无视原告根本说不出被告文章有哪怕一处失实或者编造，无视侵权法的基本规定，为堵天下悠悠之口，做出一个贻笑大方的政治判决，还好意思广而告之呢？为一个狼牙山赔上一个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值吗？王兴还表示，法院本该做的工作是审查被告所论是否有据，原告则要说清被告文章哪里侵权了，现在倒好，都不干正事，仗着嘴大就把官司赢了，原告再混都可以理解，法院就一点儿也不在意姿势和体面吗？你们是法院，不是宣传部。北京另一位律师王飞表示，北京西城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审查文章内容是否存在侮辱、诽谤及宣扬个人隐私，却对本应通过学术争鸣解决的学术观点大加评判，实在令人遗憾。对于学术问题本身不应介入，且事实上也无能力介入，学术问题应通过学术争鸣解决。如此司法，公民言论自由还有多少空间？如果司法不能保护学术自由，则世界上将只有一种声音，好可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副主编朱铁志在6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得年56岁。他的自杀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朱铁志是继《人民日报》副刊副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之后又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宣传官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所做的有关报道。
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日凌晨1时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此事。据朱铁志生前好友认为，他上吊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抑郁症或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有关，但也有外媒说是与当局反腐风暴有关或涉及另计划案。求是杂志将于27号召开会议研究其后事处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有感于朱铁志之死，写下诗文“文士高危架子功，人心党性两难容，自由代价唯一死，由是由来客里空”，并在自注中引用朱铁志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曾说过的话，要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朱铁志的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据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官方可能已经禁止媒体说朱铁志是自杀，而说成是不幸辞世。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隐瞒事实真相是中共的一贯作为，这也是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从而有了各种原因的谣传。选择在工作单位自杀， 也是对他们工作抗议的某一种形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签名册上的英文署名，这几天呢，不但在台湾政坛引发争议，中国学者也批评蔡英文自称台湾总统，有搞法理台独的嫌疑。不过呢，正为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与蔡英文纠结不清的北京当局，除了重申原有的反对台独立场之外，没有看到有更强烈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26号在巴拿马参访运河竣工仪式时，在签名册上以中文写下“见证百年基业，携手共创荣景”，英文署名是蔡英文，台湾总统（括弧中华民国）。照片经民进党随行立委林俊宪贴上脸书后，引发热议。国民党政治人物纷纷批评蔡英文矮化中华民国国格。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蔡英文署名“台湾（括弧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答复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是中国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的一贯立场。除此之外，中国官方没有更多的说法。北京当局近来对民进党政府或是蔡英文本人的言行相对低调，甚至在媒体多次报道国台办对陆委会发出的讯息已读不回许久之后，上周末才在陆委会抗议柬埔寨将台湾电信诈骗案嫌疑人送交中国后，由发言人安峰山证实，因5月20号之后台湾未能接受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说，他这一次在北京外交圈的讨论中听到最多的都是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而台湾议题相对沉静许多。他说，官方发言体系对民进党新政府没有太尖锐的批评，是一个积极发展。包道格说
：“Well, you know, it's a period. I call it a twilight zone because we're
我称这是一个混沌不明的时期。中国对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反应是称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蔡英文自己的反应则是轻松以对，表示愿意持续沟通。我认为这建立了双方一个健康的气氛，因为中国官方发言人的批评力道比较没有那么尖锐。”他们正式的说法都是说听其言观其行，我认为这是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种务实和正面的做法。
包道格说，台湾方面也采取小心谨慎的作为，避免触及中国的红线。
And Taiwan has been very careful to not cross any red lines.
台湾也非常小心不去跨越中国的红线，避免因挑衅而引起对方的反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双方可以向前行进的健康环境。当然，他们有很多议题需要处理，在两会和陆委会、台办之间缺乏正式接触的情形下，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也有待决定。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成功的进展。
在台湾，蔡英文以英文署名“台湾（括弧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引发国民党的批评。多位国民党立委星期二在立法院的党团记者会上指责蔡英文自我矮化、自损国格。立委王玉敏说，既然蔡英文出访是代表中华民国，就不应将这个名称放在括弧内。副书记长李彦秀也说，如果蔡英文想进行合理化的法理台独，就勇敢地说出来，不要借中华民国之名借壳上市。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星期二在环球网上援引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巫永平的评论说，蔡英文以英语将自己的称谓写成台湾总统，改变台湾当局过去一贯的正式说法是非常不好，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说，即便是依照台湾的法律，蔡英文当选的也是中华民国总统，绝不是什么台湾总统。不过巫永平也说，有人说蔡英文这个做法有可能是疏忽，我们倒希望他真的是疏忽，否则就会有法理台独的嫌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前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民进党政府上台而恶化，而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军方七月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导弹试验场试射美国制造的新型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下面一篇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报道，军方的爱国者导弹部队已经排定七月上旬到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的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爱国者导弹的实弹射击。报道援引台湾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次的导弹试射将由美国军方远距发射一枚模拟中国解放军中程飞弹的靶弹，由台湾受测试的导弹部队发射两枚爱三导弹进行拦截，如果其中任何一枚未能精准拦截，就会立即再发射一枚导弹。法新社也从台湾国防部来源证实这个消息，不过国防部说他对此没有评论。在台湾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在美国成功试射爱国者导弹的国家。日本于2008年9月在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测试，两枚爱国者三型导弹命中目标，美日双方同步宣布实弹射击成功。台湾政府原先希望能在台湾本土试射这一批自2008年以来从美国采购的导弹，但遭到美方拒绝。此前美国也拒绝了日本的相同请求。经过美台政府几年来的协商，美国终于在去年同意台湾到美国进行实弹射击。自由时报去年9月报道，台湾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是美国与其重要盟邦现役的主要反导弹武器，也是被中国列为首要的情搜目标。如果在台湾实弹射击，相关电子参数很容易被中国掌握，那不仅对台湾不利，也将危害到日本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依据台湾军方的计划，国防部参谋本部的防空导弹指挥部将派出一个40人的任务编组到白沙试验场进行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的操作、发射、空中航机监控、目标拦截和其他相关测试。2014年12月，当时的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曾经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预算时透露，美国从未允许爱国者三型导弹的买家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试射。美方同意让台湾在白沙试验场试射导弹，不过要价400万美元，外加台湾30名军方人员的差旅费，大约450万台币。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从美国采购三套爱国者二型导弹，也在美国测试过该型导弹。去年5月，台湾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院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试射爱国者二型导弹时，军方在雷达上发现不明船只和空中侦察机接近试射海域和空域。台湾国防部说，中国疑似以电子侦察船和飞机进入台湾周边海域空域进行情搜，不过军方对此有全程掌握，并采取了应对的保防和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